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虽然我已经是个大人，但是我很喜欢去动物园看动物。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所以动物园给我好机会看看各种动物，而可以照相。但是照相也好，不照相也好，我也喜欢看看欣赏那些动物，它们活泼可爱，妙不可言。有时候它们表示出一种天性，出于它们本性的智慧，因此它们吸引着我盯着看它们，这是我的一种乐趣，使得我放下我心里的重担。我所参观过的动物园中，有一个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城市叫做蒙菲斯 （Memphis）， 里面的招牌跟美国的一般的动物园一样，告诉观光客说：“不要喂动物，不要把任何的食品给动物吃。”但是呢，在这个蒙菲斯动物园的这种招牌呢，它的特殊不在这里，它的特殊是它包括别的警告。他还说，不要欺负动物，不要抓它们，不可惹它们，不可搅扰它们，不可打它们等等。看到了这个招牌，我就想到一个事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待人还不如对待动物那样。人、社会、机构、法律规定提醒我们要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对待动物要有礼貌。但是人呢？我们时常欺负人、骂人、欺骗人、小看人、打人、压迫人，甚至于残酷的对待人。可惜有时候很少有别人反对或为受到这种虐待的人说话。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中最高一层的创造。在神看来，人人都平等，所以我们不应该少看任何人，也不应该虐待任何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我们要尊敬所有的人。天上的神爱所有的人，因此神重视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要我们为那些被压迫的人说话，付出代价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如果我们不应该欺负动物，随便打动物等，何况人呢？耶稣基督说道， 要爱人如己。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圣经诗篇第十五篇形容可获得神之喜悦的人，他说他不说毁谤的话，不恶待邻人，不造谣生事。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朋友，下次去动物园，看到招牌说不要喂动物，不要把任何食品给动物吃，那么希望您也想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恶待任何人。我是谢德华。
蜂鸟巢，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如果你对我有些认识，你知道我喜欢看鸟。我丈夫肯有一个金翅雀喂食器，一直挂在我们卧室的窗户外面。每年的这个时候，小黄金翅雀都会蜂拥而至，吃掉我们放在里面的蓟花籽。这些小家伙们不喜欢葵花籽，蓟花籽是他们的最爱。我们有许多鸟来到我们的后院，甚至还有几只蜂鸟。我们不喂蜂鸟，怎么说呢？因为它们虽然很小，但非常有个性。它们也许很小，但面对任何敢侵犯它们的金翅雀、麻雀或山鸡，却毫不退缩。因为如此，前几天神给Ken和我与一只蜂鸟有一个不寻常的际遇。Ken 带我去医院做检查，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前行，我们看到一群护士透过落地窗向外看，窗外是一个充满植物的小庭院。当我们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护士们邀请 Ken 和我靠近窗户前，指着外面说：你看见那只小鸟吗？就在窗外很短的距离，有一只小蜂鸟在第二根枝桠上。当我走近一看，这只小的不能再小的蜂鸟纹风不动地坐在它那极小的窝上，而这小窝是平稳地搭建在一根非常细嫩的绿枝上，随风飘逸。这只鸟的羽毛是绿色的，闪闪发亮。这只鸟坐在那里，没有一点退缩，眼睛没有移动，也没有移位，看起来像是一张完美的小照片。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看过蜂鸟，也没有看过蜂鸟这么的安静。通常它们都是忽左忽右，上下飞个不停。当护士们离开了，我们还停留了一会儿。其他人上来，好奇我们在看什么。Ken 和我很兴奋地向他们展示小鸟后就离开了。虽然那天我们在那家医院待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当天剩下的时间里， Ken 和我一直惊叹于我们伟大的造物主创造蜂鸟的巧思， 并且还给了蜂鸟如何在脆弱的树枝上完美平衡地构建一个小巢的知识和技术，就是一个像指甲大小的蛋，孵化出类似于小沙蜂的雏鸟。真的，上帝的作为是何等奇妙！无论是透过飞行中老鹰展翅的威力，还是蜂鸟的细致，圣经约伯记37:23说道：论到全能者，我们能不测度，他大有能力。奇妙的是，他用蜜蜂和鸟儿、鲜花和彩虹、欣欣向荣的树木和春雨填满了我们的日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展示我们伟大创造主的大能。因此，无论生活如何忙碌，无论是赶着去市场还是去医院，请务必停下来静思，观察并享受我们全能神的奇妙作为。我们在这个春天要感谢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或大或小的飞鸟，并为他所创造使我们惊叹的每一样礼物献上赞美，因为鸟语花香、雨水河川都是为了激起我们对这位奇妙神的颂赞，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荣美的春天。愿神祝福你。
又过了几天，方舟全完工了，挪亚仍苦口婆心地流着泪恳劝众人将心献给上帝，并接受方舟的庇护，好在洪水来时逃命。可惜没有一人听他的劝告，那些人依旧嘲骂他。
妈，妈，您听，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个声音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我看得见了，是动物啊，从四面八方向方舟走来的，大的、小的、温顺的、凶暴的，全有啊。
你看，好像全是一对一双的，一公一母。奇怪，既没人领他们，也没人赶着他们，他们像受过训练一样。哎，
在众人惊奇出神的观看之下，动物群排队进了方舟。
哎，怪了，有些动物是七对七双，看那些牛还有羊，
另外大多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这个嘛，
那些只一对的是不洁净动物，七对的是洁净的。
说不定洪水真的会来呀。
啊，看，爸妈，看天上，
啊，那么多的鸟，
鸟群遮了半边天呢，他们正从船顶窗户进了方舟呢。
一点不错，他们自己飞进了方舟啊。
一定是上帝的手在引导他们，这真是神机奇事啊。
先别忙啊，我要等着听听有学问的人和科学家怎么样解释这件事。
各位同胞们，关于鸟类和动物自己走向挪亚的方舟这件事，现在有学者专家和众贤人所做的结论。第一位发言的是学者专家的主席。
我不知啊，到底他要做何解释。
亲爱的朋友们，我看出大家脸上的困惑和惊奇，这难怪，因为我们对这个现象还没什么好的解释。在历史上 这还是空前未有过的。我们的推测是，诺亚在实行某一种魔术，叫我们相信他那套洪水要来的骗人空话、假话、梦想话。我们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绝没有洪水，保险没有。
这叫我更糊涂了。如果学者专家，
听我说，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去。
是谁呀？可是要当心哦。
我会了，我。你好。
星星，我正要找你，我向你告别，巴不得你同我们一起进方舟。
多谢你的好意跟关心了，真的，但我还不想进去，因为我不想跟外面的生活隔绝。我们穷苦了多少年，最近才富足起来，样样都有，舒适安逸，我实在不想放弃这些。
可是洪水会消灭你和一切啊。
那我只有碰碰运气了。
星星，你相信就好了。
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凭空就冒出来洪水来淹了全地？笑话，我才不信呢。你看这大太阳一直那么亮，从有历史以来，大自然一直没改变，也永不会改变。就算有了改变，那我再相信，也可再进你们的方舟去逃命啊。
那就会太晚了，星星。
不会太晚的，你放心，上帝是慈悲怜悯人的。
不错，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但也是公义的。有一天呢，他要关闭那救恩之门。
就在他关门前片刻，我进那门就可得救了。
那是人所不能知道的，那就太晚了。
总而言之，多谢你的警告了，真是多谢了。
这是你的决定，咱们分手了。星星，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见不到呢？我会一直在这儿啊。
你在，我不在了，我就要进方舟。再见吧，星星。
再见，娜乐，祝你好运啊。
不久，上帝对挪亚说话了。
挪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和妻子及三个儿子和媳妇儿都顺从了上帝的命令，都从巨大的船门进了大方舟。那些好奇又不信的观众等待着看什么事会发生，他们不必等太久。
看看什么亮光啊，比闪电还亮，在关闭那个大船的门呢。
那个船的大门正在自己关上呢。
妈，不是，那是上帝在关那个门。
那么挪亚就说对了，那一定有洪水了。
胡说了，这不过又是挪亚的另一套魔术罢了。
不管怎么样，我巴不得早进那方舟就好了。
我也是啊，挪亚的一个儿媳妇还曾再三求我跟他们进去呢，但都被我拒绝了。我对她说，等洪水真来时我才进去。她说那时就太晚了，船门一关谁也打不开了。
哎呀，你们妇道人家总是婆婆妈妈的，老是悲观，也不想想，难道全世界的人会都错？只有那个老挪亚和七个家人说的才对，告诉你们绝不可能。啊，看，有庙里的人在那边上台了，他会报告啊实情真相的。
大家注意，你们现在又看见挪亚一伙人的另一道魔术了。他们如何玩这幻术并不重要，反正啊 绝不会有洪水，这一点才最重要。所以各位尽管放心，别难过，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继续追寻快乐，绝没有洪水。
群众眼看鸟兽和挪亚一家进了方舟，大门被非人之手所关上。那一两天嘲笑的人没多说什么，只静静观察，看挪亚的话是否真会应验。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他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 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一百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耶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话说的容易，但怎么能做到呢？谁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呢？又怎么个救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拣选跟随在他身边的几位使徒体会最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故事就是耶稣帮助使徒彼得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更深入理解的话，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天，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请听。耶稣讲道啊，还有个特点，好打比方，举例子，用的事儿呢都是您身边周围的事儿，他说完了，怕您还不明白，再给您来个画龙点睛，这回您算明白了。来到了湖边，耶稣一眼看见两条渔船靠在岸边，渔夫哪儿去了？都晒网去了，瞧这意思，都没打着鱼。两条渔船，其中一条是彼得的，耶稣走过去，上了船，让彼得把船呢划上一圈，面对人群，离岸边也就十几步远，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大伙在岸上看呢，就这么着，耶稣开始了他的讲道。讲完之后啊，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呐、往水深的地方划，咱们下网打鱼。彼得是边摇船边抬杠，我们都弄了一夜了，什么都没打着，您现在说打鱼就准有啊？哎，行，既然您发话了，咱们就来。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打鱼我们是行家，您呢不懂，这回非让您知道知道，要不然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等划到了地方，他抓起渔网，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膀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腰劲儿，渔网飞出去了，网到半空散开，唰一声 落入湖水。整套动作准确漂亮，功夫到家，嘿，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位打鱼的行家。耶稣见网已落水，就对彼得说，好了，现在你起网吧。再看彼得那劲儿啊，兴奋的没法啊，好嘞。他觉得这儿根本不可能有鱼，完全是开玩笑啊。就见他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要是没打着鱼，这一只手能把这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呀、就好像故意卖弄似的，这嘴里还伴着奏喊着号子拉。可彼得这张脸这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是拉了一下，可这一下根本没拉动，他又一使劲儿。还是没动，坏了，两只手拉还是拉不动，没辙了，一挥手冲着另一条渔船喊，喂，过来帮个忙。这几个人一块使劲，这才把这网拉出水面。再一看彼得可傻眼了，一网的鱼呀、网都差点没给撑破了，稀溜溜装了两船，这船吃水深的，差点没给沉了。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有给耶稣叫好的，还有挖苦彼得的，啊，这通热闹。这彼得现在别说脸上挂不住了，心里也搁不下呀。这心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我可打了一辈子鱼了。上了岸，彼得那俩朋友啊，雅各和约翰赶紧过来。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这一网怎么打了这么些个鱼啊？彼得一看过去，哭通通给耶稣跪下来，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粗人，我是个罪人，您还是离开我。别担心，你要得人了。于是从此雅各、彼得、约翰一行三人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这正是啊，一生打鱼浪里走，撒网必定鱼上来。今日无鱼便晒网，借船耶稣做讲台。不想喜得满船鱼，羞煞渔夫悔不该。不知耶稣何收徒，不看今朝，看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生命奇妙可贵。有些人这样的说，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干细胞与其他动物的是大同小异，甚至细胞内基因密码 也与某一些的动物很类似，譬如说猿猴，其差别呢小于千分之一。人体的结构与猿猴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眼睛、耳朵、口、鼻子、四肢、肺腑，复杂的程度不相上下。人的眼睛极其奇妙，动物的还不是一样奇妙吗？事实上，从一些科学家的观点来说，人的任何一个器官与动物比较，可能都没有特别显著的超越性，既可能比不上某一些动物的同样一种器官。例如猫头鹰的眼能够从高空分辨地上的食物，视力远远的超乎一般的人。还有狗的嗅觉呢，可以分辨微量分子的差别，蝙蝠的听觉分辨力竟可以取代它的视觉。为什么由普通器官组成的人竟有管理万物的独特价值呢？是否在于那与猿猴不同的千分之一密码之中，而能够人直立行走，运用两手自由操作，就会从动物演变成为人吗？自然科学博物馆就这样简单的假定动物演变成人的过程，若真是这样的话，将来科学能将动物与人不同的那一点密码更改的话，然后掺入人的密码，动物不就变成人了吗？朋友，您认为呢？让我们回到圣经给我们的解答吧。在圣经中，神启示创造的过程，在第六日神创造了地上一切的走兽以后，又造了人，但是却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不表示人由眼、耳、口、鼻是像神，也不表示神的形象像人，那是表明人具有与神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是其他生物所没有的，也不表彰人体结构上在基因密码中也找不出来。例如人的喜怒哀乐，人的言语文字的能力，人的思想智慧，人的灵魂等等。虽然可能由脑的某一部分操控，但具有这些部分的动物却不可能发展到人的地步。原来宇宙万物是神用智慧所造，神赐人有像他的智慧，使人可以欣赏创造的奇妙。因此宇宙虽大，生命虽微妙，但神形象被造的人却有能力去探讨了解神用智慧所创造的世界与生命。这个能力是神没有赐给其他动物的，神也赐人向他的爱，让人可以领会神的爱，有公义感，让人可以领会神的公义，有良知，让人了解神的心意，有灵魂，让人可以享受神所赐的永生。人，这神按他的形象而造的独特精密的杰作是宝贵的。因此人不仅要珍惜神所创造的身体，更要珍惜像神的属性，认识归向敬拜创造的万物的主宰，那才能够发挥生命的意义，彰显造物主的荣耀。生命是神大能的创造，具无限的价值。愿我们 能够好好的来珍贵这个神所赐给的生命，因为是生命奇妙可贵。
绿拇指 Green Thumb 这个美国人的俚语，是半羡慕半夸奖那些能够让花草采蔬既快乐又茂盛生长的人。您有绿拇指吗？回想自己第一次买种子开始种菜，以为自己有绿拇指的天真无知就觉得好笑。网络上有好多视频秀你怎么种菜，用什么容器种菜，居然还有用塑胶袋装土就可以种出一颗颗光鲜亮丽的生菜。两三分钟的视频从种到收成看起来是这么的简单容易，不禁让我跃跃欲试。春天到了，我买了菜种及好土，回家找了几个塑胶容器开始育苗分苗，怕它们太冷或太热，天天将纸杯里的小苗搬进搬出，定时浇水，憧憬着三个多月以后就可以好好享受亲手种植最新鲜的蔬菜了。谁知道瞎忙活了一两个月，纸杯里的苗却越来越不快乐，垂头丧气。好不容易有几株存活下来种到地里，结果还是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错，无力挽回。原来种菜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难怪古人会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事后想想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视频只让你看到轻松种下去就快乐地长大了，没有秀出整个种菜过程中其实还有好多学问以及不定的因素决定菜蔬的成长。不同的菜有不同的习性喜好，对阳光湿度土壤的要求都不一样，另外还有打枝虫害搭支架等等学问。所以绿拇指实在只有三分是靠运气，七分得靠努力才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份体会会让我联想到婚姻。童话故事都告诉我们，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许多爱情故事也都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完美的结局。所以大部分人对婚姻都怀抱着美好的憧憬，殊不知在终成眷属之后有多少功课要学习，有多少挑战要面对。小至生活习惯的调适，家务的搭配，大至金钱的使用，双方亲人的往来关系，儿女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挑战等等。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的这一句经典妙语，不知道说出了多少凡夫俗子的心声。爱是需要学习的，好好经营婚姻，可以帮助我们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投资。基督教对婚姻的教导是要有三角关系，三角形上面的一点代表上帝，下面两点代表丈夫与妻子，夫妻两个人共同仰脸寻求从上帝而来的爱与恩典，顺服神的教导，活出爱的真谛，就能够享受神所赐婚姻的甘甜。 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对夫妻间爱的关系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喻，并说这是一个奥秘。盼望您愿意了解基督信仰，找到这个奥秘，享受绿拇指的美好成果。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是淑美，祝福您享受围城里的生活。
神讲话，人听得懂吗？下面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先请听个小故事。有一次，神跟巴兰这个人沟通。巴兰是位先知，人很贪财，为了钱，要去帮助敌人来咒诅神的选民。神为了保护他的子民，就要巴兰知道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请看看神怎样传达这个意思。巴兰正骑着驴子前去以色列阵营的路上，神差遣天使，手拿着刀，站在路中央抵挡他。驴子看得害怕，就转弯走进田里。巴兰却看不见，不晓得。因为驴子走进了田里，巴兰出手打他，驴子就回转走上了葡萄园的窄路。天使又来到窄路，站在前面，驴子看见就靠着墙边走，这么一来就把巴兰的腿给挤伤了。巴兰痛得大怒，又打驴子。驴子在窄路上无处可以转弯，看着天使吓得蹲了下来。巴兰这下可火大了，拿起杖来抽打驴子。神就叫驴子开口说，我做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又痛又气，完全没有回过神来，居然回答驴子说，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给杀了。驴子说，我不是你从小骑到今天的驴子吗？我曾经这样对待过你吗？巴兰回答，没有。这时候神叫巴兰眼目明亮，他就看见神的天使手里有刀站在路上。这下子他醒悟过来了，低头俯伏在地上。天使对他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前面偏僻。驴子若没有转弯，我早就把你杀了。巴兰明白过来，这才说，我有罪了，你不喜欢我去咒诅以色列，我就回去吧。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人对驴子说话，我想不论多么费劲，驴子不可能听得懂人的话。可是神留下这个故事，让我看到神的用心与大能。当神要跟人沟通的时候，他传达心意的效果是非常准确，非常清楚的。我把圣经里面神跟人沟通的方式归纳了一下，很有意思。下面我就一次性地告诉您，从古到今，神怎么跟人沟通，他采用过哪些方式。第一，神曾经直接用人的言语跟某一个人说话，人看不到神，但是听得到神讲话的声音。第二，神曾经进入人的梦里，在人的梦境中跟人说话。第三， 神曾经直接用一群人的方言跟一群人讲话。这里特别要注明的是，神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他，因为神是个灵，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神的。第四，神曾经通过天使用人的言语跟人讲话。第五，神曾经通过几位先知，先跟他们说话，然后差遣先知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一群人。有时候先知用口传达，有时候神叫先知把神的话写下来，让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读。第六，神跟人最完全的沟通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的。耶稣以人的肉身形式降世，把神要告诉世人的话完全告诉门徒，也让人看到神如果在世，神会怎么样生活。神希望人跟他一样，所以差遣儿子降世，让世人可以看见耶稣，就是看到了神。耶稣离开世界之后，神又差遣他的圣灵，帮助耶稣的门徒把神的话写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今天人读圣经，就等于是听到了神的话。第七，任何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神就会赐下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话带进人的意识之中，也会引导信耶稣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第八，神也通过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传达神的话。您去教会听讲道，或者是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是听到了神的话。听众朋友，从古到今，神通过了这八种方式跟人沟通，让人明白他的心意。神爱人，所以造了人之后会主动的跟人沟通，让人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像这样的创造主，像这样的神，您可以认识他的，您也可以信他，而不用迷信他。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怎么样跟人讲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